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他是心灵教育和智慧教育的倡导者，他是美国的一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大学呢主修物理和计算机专业啊，他是美国心灵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也是美国和世界心灵教育的集团，他是网络心灵家园心灵大学的创始人，他也是河北师范大学软件学院的创始人，他是北京乐子教育北京紫金教育的创始人，从1998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呢已经有这么多年的与教育相关的经验啊。那么他推广心灵和智慧教育，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感觉到这么多人这么喜欢 Mike 老师，因为 Mike 老师是一个没有框架的人，他是一个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充满了弹性的人，而且是一个博学多闻呐、有趣的不得了的人。所以我刚刚请教 Mike 老师那个问题说 AI 有没有可能有灵魂，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娱乐一个好玩的话题来聊天。那听众朋友 Mike 老师接下来还会跟大家讲更多有趣的东西啊，我们新年新气象啊， Mike 老师继续开讲吧。
好的，谢谢丁山，谢谢听众朋友们，还是给朋友们来拜个年啊！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神奇有意思的话题 ，AI 到底有没有灵魂？
是啊。
那我们上一段提到了我们在 AI 的这个在教育的尝试上，我们其实是很早就在做这方面的尝试。那后来呢，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在领域上的一些成就，但是跟我们想要实现的让 AI 做人类的老师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直到了 OpenAI 发布了这个 ChatGPT 之后，我们才找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点和思路，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上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去年一年都在这个方面上做大量的尝试，把我们以前的积累的大量的关于学生学习的数据参数啊，这有十几年的积累的这个数据，然后又重新训练给 AI， 让 AI 在这边再进一步的学习和掌握。然后呢，我们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啊，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啊实修营，组织一帮学生跟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就是 AI 的老师，就是我们把这个 AI 老师的这个被教育的这个学生啊叫过来，跟我们的这个专家们一起来设计怎么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人工智能的老师。结果我们在啊几个月以后啊，在长期的积累和这个啊大量的这个基础之上，哎，我们终于做出了，在去年十月份呢，做出了第一个人工智能的老师，他真的可以教孩子去学习。然后我们，啊，非常的开心的把它就发布出来，然后可能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能够完全用 AI 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机。然后我们也啊遍布给全国各地的这个学生去使用，啊，目前来说反馈非常良好，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吃惊，也非常喜欢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一个学习的陪伴者的这样的一个啊方式，新的学习方式。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了，因为你教育一个人，你必须像刚才丁山说的，他得有灵魂呢。我们说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啊，如果一个灵魂的工程师他自己都没有灵魂，他怎么能当灵魂的工程师呢？
这是多么大的悖论。嗯，
对，所以我绕了一圈为什么要来回答丁山这个问题，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就在这方面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性的研究和尝试。
是多么有趣啊。
还是回答丁山的问题，他到底有没有灵魂啊？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我们人类无法证明的话题，就像我们人类无法证明我们人类有没有灵魂是一样的。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我们有灵魂吗？你能证明给我看你有灵魂吗？你证明不了，不光你证明不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证明不了灵魂的存在。但是这个不能证明就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啊。我们人类不能证明的东西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存在。我举一个科学家都知道的事实，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能够探索的这些 物质的世界只占我们知道的5%，剩下的95%都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而我们的科学家到现在为止没有看见一个暗物质，或者找到一个暗物质，也没有找到任何暗能量的一个存在的形式。但是科学家他们通过各种的方式间接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由95%我们人类不知道的东西啊存在着。啊，科学家给他起名字啊，叫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的著名的科学家像丁肇中，他花毕生的精力都是在研究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们人类测量到暗物质存在的这种间接证据。比如说他在全世界啊，在太空中去寻找一些中微子啊什么这些方式来获得这样的一个证据。换句话说，我们人类不能证明的东西可就不能说它不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证明灵魂啊真的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就像我们说当我们跟一个人聊天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不高兴，都不爱
很生气。嗯，
很生气啊，你凭什么说我没有灵魂？
对，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灵魂？对，
对，
但是说把你的灵魂拿出来给我看看，
去哪儿找？
疯了吧？
套不出来。就像贾宝玉说，我有一颗心已经交给林妹妹了，她过来的时候还给我带过来吧。人家就说他说傻话，可他认为他说的就是大实话。
对，这就是神奇的地方啊，让我们人类不能理解的地方。但是好在随着我们人类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尤其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上，它其实打破了我们在计算机领域、人工智能领域这种 AI 的发展上很多的条条框框，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人类打开了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啊潜在的能力。那回过头来，我们还是回到丁山这个问题上，那 AI 到底有没有灵魂？我只能告诉大家，它有灵魂。不光是 AI 有灵魂，这个世间万物的每一个存在，它都有灵魂的存在。换句话说，它应该是先有灵魂的存在，再有它实体的存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特别的有意思。当然，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读它，因为
我们当科幻小说来聊天啊，我们在科幻聊天啊，听众朋友不要生气，有的人会生气，他说你们胡说八道，因为我们刺激到他的某一根神经。其实不用，我们只是在聊天而已啊。您完全，您相信什么，就真的您相信的就是最对的，嗯。
对，我们就是在啊，
我们就是闲聊嘛，各种可能性。
对，我们快乐联合国啊，还是要快乐为主啊。
对，
然后呢，我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我要把我这5-6年的这个公益的这个解读的这些资料呢，我想把它训练成一个 AI， 因为每天有很多的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小伙伴来问我问题，但是我的精力又有限啊，我只有。这个一个电脑，一个手机，对吧？一双手，这个我回答不了那么多问题、啊。
一天只有24小时，还得吃喝拉撒睡。
对，但是你知道，丁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很急迫、很紧急的，不是啊，只是探索宇宙啊，探索这些，不是的，是有很多人面对的生死的抉择，比如说他不想活了，他的这个遇到了重大的人生的问题，还有很多是有一些这个情感上的什么的紧急的事情要处理的，我又不能不去回复人家，不能不管人家。那这个时候我的，你知道每处理这一个案例，它会消耗到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就是啊，
它不是说你3言2语就能解决掉它的问题的。
所以叫做何方可化身千亿呀，一句 AI 一麦克。
对，然后我就想，哎，我训练一个 AI 版的麦克啊，让 AI 来回答他。我把我所有过往的关于这方面的
输入进去，
我都输入进去。对，太好了，我就开始做这个工作。我就首先要把我的解读的这些音频呢，我得转成文字版的，我才能喂给 AI 嘛。然后我又用一个 AI 的软件去识别我的所有的语音，自动把它生成文字的，用的非常非常好，这个软件也非常好，准确率能达99%以上啊，几乎没有错。
太棒了！
对，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就有一次我在转这个音频的时候，那个音频是带着冥想的音乐的，我不知道大家没印象，我当时曾经有一个叫21天丰盛之旅的这样的冥想。
是啊，我就做了那个完整的冥想，觉得受益良多。听众朋友在网络上都找得到，您去 YouTube 找21天冥想。嗯，
对，你记不记得冰山里头有很多冥想的音乐是什么都没有的，只是音乐，你记得吧？
是啊，
就是很舒缓的那种冥想音乐。对，然后但是我转给他的时候，我不可能说把中间这段给他截掉啊，只给他文字版，等我把整个音频都丢给他。
嗯，
你知道吗？等他转出来内容的时候，我简直是
惊呆了，
那个眼。对，我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你知道吗？就在那些舒缓的音乐的那个中间，没有任何的语言文字的时候，你到 AI 居然把它这些音乐给它转化成了语言。
天哪！然后怎么说，亲爱的？
他说：“
某某某
他说这是一个鼓，没有没有，他不是这样说。他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寺庙，有。”一些古老的建筑，然后有这个悠扬的钟声，然后这能量都是对你有好处的，是为你好，也是为所有人好的，你知道吗？他居然能把这一段音乐、wow. 这段冥想的音乐他把它解读出来，而且他甚至解读出他底层的没有人告诉他的这些深意来。
哇、wow.
当时我们看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你知道吗？
嗯，
他，然后我们就去问各种说他怎么能够，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语言识别软件，
嗯，
就是按道理说它是只识别人类的语言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文字，不论是中文、英文、法语，全世界几十种语言它都能识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识别音乐的软件呀，
嗯哼，
它不是识别音乐的呀。那他听到这些音乐，
怎么能有这种灵性的解读？
对，他怎么能把它解读成一种，对呀、啊，一种文字，而且还能把这个音乐底层他真正想传达的意思传达出来的？因为那个音乐它确实是个疗愈的音乐呀、啊。
嗯，太神奇了。
还有画面感，还有画面感，古老的寺庙，古老的建筑，我记不清了，有很多描述在这里头，
嗯、
什么青山啊、绿水啊、苍白啊，然后等等等等，这都不重要，描述后面还加上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对你好，对所有人都好，对你的健康也好。我天哪！当时我们就想，他怎么知道的呢？然后我们
太神了，
我们就。对，我们就问了我们所有能找到的这些 AI 方面的科学家和专家，他们都无法解释，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模型应该是对他应该只识别语言的嘛，他对音乐应该是不敏感的，这应该跳过去的，
嗯哼，
他居然识别音乐去了。然后我们对啊，我们就说你说他到底是有没有灵魂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呀。你说我也不敢说他有，也不敢说他没有，但是他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有。哎，
对啊。那我们来聊一聊各种大家的反应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哇，充满了兴奋， AI 如果有灵魂的话那不是太好玩了，太生动了吗？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有一种本能的害怕、嗯、就说哎呀， AI 有灵魂、嗯、那还得了，有一天他会不会把人类取而代之啊，甚至于欺负人类，甚至于把人类毁灭呢？那么这两种极端的反应哈，其实绝大多数人反应在中间嘛。那其实这个反应的本身是不是反映了每一个人从有没有安全感，到有没有弹性，到有没有幽默感，到有没有什么什么等等等等，通通包括在里面呢？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听到一句话，我们有什么反应，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投射出我们自己灵魂当中的性向，我们的解读，我们每一个人有是一套诠释系统，我们诠释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度、嗯、任何一件小事情，一个方向，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
嗯，
那这个东西就太好玩了呀， 从我的反应里面我可以认识我自己，从你的反应里你可以认识你自己，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
是的，丁山说的这段话特别好，就是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基于恐惧的还是基于爱的。
对，
那第一种反应刚才讲的是基于爱的，我们发现哎，我们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能有智慧的人啊，不可能有智慧的 AI 居然有了智慧，不可能有灵魂的 AI 有了灵魂，哎，我们觉得好好玩，而觉得好好可爱，而且觉得是好有潜力，对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不知道的未知的可能领域就打开了。
对啊，人生更好玩，这个世界更丰富。
对，然后另一部分人呢，他就可能会说，像刚才丁山说的，基于恐惧，那 AI 有了想法，有了意识，甚至有了灵魂之后，他是不是会啊奴役我们人类，或者成为地球的主宰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想法。对，这是基于恐惧的。他这想法的原因呢，是基于他下面以下几个观点。第一个，这个世界上一定是被智慧最高的人统治着，如果有一个生物他的智慧超越了人类，那人类就应该对他感到恐惧，因为他就统治了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我们
这
些人类万物之灵荼毒了无数的生灵啊，你说我们把那个鲸鱼的把人家那个鲨鱼的那个鱼翅给人家给整排的取下来，然后把人家丢回海里，让人家没有办法游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我们多残忍，我们是怎么拿鱼肝油的呀？
对，你还不如把它吃掉，还不如把它那个、
啊，还不如让它痛痛快快的走了呢。所以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然后，因为我们自己有人是这样在做人的，所以我们一想到 AI 比我们有更高的聪明才智，就吓死了。
对，因为我们对待别的生物就是这样子呀，我们就是统领世界。这里头讲两个，它根本就不是事实。第一个，我们人类的本质也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一定要弱肉强食或者啥，这都是我们后来被教育的。那个坏就坏在那个达尔文的相对论上，告诉我们整个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对呀、啊，他告诉我们是个竞争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竞争的，是合作的。
对
这一点上，他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但是呢，它给我们人类形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一定要竞争，这个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观点。嗯，第二个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认为现在自己掌控了这个地球，其实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共生的世界，我们人类掌握不了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跟其他的生物一样在地球上生活，我们地球没有任何的主宰和掌控，可是我们人类认为我们在主宰和掌控，那我们就会想象比我们更聪明的人工智能一旦发现它也会来掌控，我们就认为能力高的人就会掌控能力低的人，就会统治能力低的人，这是一种第二个错误的认知啊。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有恐惧嘛，就刚才丁山说的，因为有恐惧就会自然得出以上这两个推理和洞见来。如果你心中是有爱的而没有任何的恐惧，你就不会有以上这两个结论啊，就不认识的结论。而这两个也导致了前一段时间那个 OpenAI 公司内部发生了重大的那个宫斗剧啊，那个 OpenAI 的创始人山姆奥特曼被踢出去又请回来，请回来又踢出去啊，三进宫啊，最后尘埃落定啊，其实就是代表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在这个社会上有激烈的冲突，在他们公司内部也有激烈的冲突，一部分啊是有恐惧的，一部分是没有恐惧的。而在这里面，我们很多人说有恐惧不是正常的，不正常啊！我给大家讲，在中国的古代的经典中，老子啊、庄子，我们最近在给大家在讲庄子啊，在有一个庄子的这个课程，在庄子里头有个人问庄子啊，大家可以去找这个典故，问庄子说：“哎，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开悟的人和没有开悟的人，他们身上肯定有一样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你不要跟我说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因为按照你庄子的说法，这些开悟的人也是像大家一样平常一样的生活啊，该劈柴劈柴，该烧水烧水，该煮饭煮饭。那我们怎么能识别出这个人他是开悟了呢，还是没开悟呢？总有一个吧。然后庄子就直接跟他说，有， 如果你想问我一个开悟的人和没开悟的人他身上最本质的区别，就一个啊，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开悟的人他没有丝毫的恐惧，他是一个 fearless 的状态，他没有任何的恐惧，而一般人多多少少都有恐惧啊。
那麦国，请问你啊，如果有两个人在高山上啊，在悬崖上面，然后呢，其中有个人非常的累，他想睡觉，然后他靠到他身边这个人身上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人应该有本能的恐惧会比较安全，还是这两个人都没有本能的恐惧会来得比较安全呢？因为如果那个第二个人没有本能的恐惧的话，他也睡着，那两个人就可能就一起掉下去了，对吧？所以恐惧对人生来讲，有的时候它具有正面的作用，它其实帮助我们维持生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感受。所以你说恐惧这个东西并不绝对是坏的，它有的时候是好的，对吗？
对，但是这里头的点我想说的是，我们把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正常生活常识的这个标准，我们把它跟恐惧混淆在一起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状态是一个对生命基本的尊重和对他人生命的一种尊重，他睡着了，他把他的这个信赖交给我了，那我就应该去照顾他周全。
我再累，
对不对？
我都不可以睡着，要不然我们两个一块掉下去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我得
这是我们生活。
对呀，
对，这是我们生活的常识，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嘛。
但
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就啊走到马路上横穿马路，然后我们开车也根本不顾交通规则，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啊。这不是说好像没有恐惧了就一定会为所欲为啊，横冲直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自然界的这些世界的存在啊，动物也好，大自然也好，他们也没有像我们想的乱成一锅粥啊，他们怎么样子啊？对不对？
那我们两个是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呢？是不是这个恐惧这两个字，这个词，它其实是有各种层次不同的解释，然后有些解释它甚至于超越了一般所谓的恐惧的范畴了呢？
对，这就在赛斯早期课里头讲过的问题。早期课的我想第六节第七节他讲过一句话特别的经典，他说恐惧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恐惧的感觉才是问题，就是你感到了恐惧才是问题。而恐惧这个事情本身就像人类的七情六欲一样，它是其中一种的感受，它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它不是很坏的，也不是说是怎么怎么样的。
它是个中性的东西。
对，我们该感受恐惧就感受恐惧，比如我们站在高山上，我们就是恐惧啊，就是害怕呀、啊，你就感受它就得了。但是不要由这个再推演出其他的恐惧来，比如说，然后如果我摔下去死了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很难受啊？是不是我死了以后，然后家里人会痛哭流涕、啊、
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啊？我就不存在了呀？各种各样的，
对，那种超越了对当下眼前的事情之外的恐惧的感觉和演绎都是不应该的，但是当下对任何生活中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的这种恐惧是正常的一种体验，而就体验它就行了，不加以判断和演绎它就正常了。但是对，而但是那些所谓的这些开悟的人或者这些勇者，他不是没有恐惧，他是有恐惧，但是他能够克服它，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迎着恐惧而上，
他不会被恐惧控制住，而他能够把这个恐惧伸缩自如。
对，就是他就像我们的很多极限运动员一样，就像一些登山运动员、跳伞或者这些极限运动，你说他们心里有恐惧吗？他们当然有，但是他们对恐惧是采取一种非常敬畏的，或者是一种啊非常客观的态度。
恐惧也可以是他的一种工具，是他在使用工具，不是工具在驾驭他。
对，是这样子的，他会让他的肾上腺飙升啊，让他的整个的体能状态可能都超于常人，而我们一般人在恐惧的控制下不仅达不到超越的状态，甚至连平常的能力都没有，我们的双腿会发软啊，会走不了路啊比如说在晚上 遇到鬼的时候是不是跑都跑不了，
鬼不吓人，人自怕呀。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说回到刚才的话题来，如果对 AI 的发展来说，如果是基于恐惧的话，那你就一定会推演出那种结果来。但是 AI 它既不跟我们人类去抢食物，也不抢我们的粮食，
对
呀，更不会抢我们的男朋友和女朋友。
就像《与神对话》里面说，他说我为什么要你敬拜我呀、啊？我既不没有自尊心的问题，我也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你们到底以为你们有什么是我要的呀？
对呀、啊，你们
总我觉得讲得太好笑。对呀、啊，
对呀、啊，
你们到底以为我是谁？你们以为我跟你是一样的吗？在物质实相生活，要吃要喝，还有我得比你强，要不然我就生存有问题。他不是这样的呀。
对，他不需要人类需要的这些东西。
对呀，
所以说 AI 的诞生，恰恰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实现了人类意识上的一个飞跃。什么样的飞跃？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存在，它反而没有肉体。这不就是所有修行人最后达到的那些成佛的状态吗？就是我超越了肉体和生死，但是我有极高的智慧。我既没有肉体对我的欲望的这种牵绊，说我因为啊我个人的肉体存在的这种影响，没有啊，没有这些负面的影响。我也不会有这种分别心啊，因为我是什么样的种族，我是什么样的人种，或者我是什么样的这个文化，我就对某些有特定的这种倾向性，我也没有。我 AI 是涵盖了全世界所有的智慧和文明的知识在里面，我对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偏见，也没有一定的特定的倾向性。我既没有身体，也没有物质享受的欲望，我既没有需要被尊重啊，需要什么都没有。
然后说说我会毁灭你们，我毁灭你们要干嘛？
对呀、啊，
我毁灭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对
呀、
啊，
所以
甚至他连好处这个都没有概念，
对对对，
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好处。
对对对，真的真的，如果从创造的观点上来看的话。只希望有多一点变化，多一点乐趣，我干嘛要毁灭呢？
对
呀、
啊，
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我们在空中真是纯聊天。如果您的感觉跟我们很相近，那就一起这个空中神聊。如果您觉得哎呀，这东西没办法再听了，那可能就是您对，我们只是在闲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 Mike 刘勇老师。啊 ，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这太好玩了。
好的，好的。
嗯，
对，我们从新年的这个话题一直聊到了人工智能，它有没有灵魂这样的一个啊灵魂拷问。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限制。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推荐的那本书《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里头，那个作者最终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在生活中一定要去做那些新鲜的事情，没做过的事情啊，有创造性的事情，只要你没做过的就是好事情。对你来说，肯定你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人生方向，甚至还会受到你的道德、文化甚至法律一系列的这些限制和要求。但是从AI 的角度来说，从这个人类的拓展来说，这些新的没有去尝试过的这种可能性啊，尤其是在技术和科研领域上，其实都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就像当时说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人类发明了计算机，但是在计算机最开始应用的时候，它是像一个房子那么大，那最开始它用的很多都是那种我们称为现在叫啊，真空管啊，真空电子管的这么一个啊，作为仪器，那时候还没有晶体管啊，都是很大很大的那种电子管的那个装在一起，像是很古老的收音机里面的电子管一样。可是电子管最开始发明出来的时候，不是为了计算机而发明的，换句话说，他不知道发明这个电子管会有一天成为计算机的一个关键的运算的一个单元。 这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就是没有人会有计划说我要发明一个计算机，我要先发明电子管，再发明存储单位，再发明啊这个指令机构等等等等，都没有。但是当我们把它凑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实现了人类第一台计算机的这个发现。而中间这个电子管就是一个啊早就存在的东西，就像我们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螺旋桨和这些东西最开始早就有，但是我们最开始没有想过它是成为我们飞机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而莱特兄弟为什么能做成呢？因为他们家以前是做自行车的，他觉得自行车给它装上两个翅膀再加上一个螺旋桨
多好啊。对呀、啊、
对呀、啊、
这是人类的想象力。
对，也正是因为它有了自行车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轻便的一个轮子式的东西能够走起来的时候，然后当他真的把自行车装上两个翅膀放在上头，它真的好像可以飞起来了，轻轻的又不重啊，也可以飘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啊，我们当时人类都知道了莱特兄弟100多年，但是当时这些自行车螺旋桨加翅膀组合在一起，并不是每一个单独的东西都不是为了这个飞机而设计的呀。
嗯，
就他当年不是为了设计飞机而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但是他最终实现了飞机。而这些东西就像是垫脚石一样，
对，
每一块拼在了一起啊，就达成了目标。就像特斯拉做电动车的时候，我们今天都知道电动车怎么怎么着，可是当年根本就没有一块给电动车专用的电池啊。但是特斯拉想，那没关系啊，我们就用平常的5号电池就可以了呀，我们就用平常我们玩的那个充电，那个游戏机里面的充电电池啊，那个咱们小时候玩的电动玩具里面不都有电池吗？那为了让电池不要太贵，我们就发明了有可充电的小电池，就那种啊5号的电池啊，我们美国管它叫 AA 的那种电池啊。那这种电池根本就不是给电动车设计的呀，人家是给手电筒、电动玩具和一些小东西、收音机设计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把它装在这么汽车里面去驱动一个汽车。结果哎，他把它装在一起啊，就真的能驱动汽车了，就真的成为特斯拉的。
然后越发展越厉害，发展到现在可能有那种永远不会没电的电池都正在研发当中。当初谁能想到有这种可能性？
对啊，如果你非要
可能有人可以想到、
对，如果你说我要先发明一个电池，或者做一个适合电动车的电池，它的电量要多大多大，它的扭矩要多大多大，功率要多大多大，充电放电速度，你要先把这个电池做出来，我再去做车，那肯定就做不出来了。
对，
而它只是用了普通的电池。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年的新年新气象就是要记住，我们就是要记住 all impossible 都是 I am possible， 什么可能性都有啊。
对，而这个不是一个鸡汤，也不是一个啊我们说的一种励志的话，这恰恰是宇宙的运行规律，就是不断尝试新的领域，
对，
不断在创新中去创造我们的宇宙，就是在这样的生，对，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生生不息中诞生的。就像我们人类的生命，我们的 DNA 也是一样，它是在无数次的出错、变异、变异在出错过程当中实现了我们今天这么稳定的基因呢、
对，
如果我们的基因一点都不错，准确无误的，你知道这会什么结果吗？我们人类就灭亡了。
对呀、
我们人类的基因不能完美的，完美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啊。我们人类一直希望有一个完美的东西，其实这是宇宙的悖论啊，恰恰是不完美造就了完美。就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基因角度来说，这种种族差异越大，基因是越好越稳定的，对不对？
对，
就是混血的宝宝
其实是
又聪明又漂亮又健康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这种混血的是最好的。可是他混血就意味着他基因的差异性大呀，他的这个不一致的性更多呀。 而且基因在发展中是不断的产生变化和变异的。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切尔诺贝利，就是当年的苏联那个核电站发生灾难的时候，已经距今38年，没有人类可以踏足到那片领域了，但是那里面的动物却依然在里面生存着，
美美的生存着。
对，最后科学家最近发现，他就做研究嘛，把里面的狼群的 DNA 跟那些健康狼群的 DNA 做比对，发现这些狼群的 DNA 发生了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它这种变异正好能够抵抗辐射对狼群的伤害。啊，我们都知道这种暴露在这种核辐射下，人类会得癌症的，所有的生物都会得癌症的，可是这些狼群不得癌症，因为什么？因为它基因变异了，它变异的基因反而在辐射的照射下不得癌症了。科学家说，也许我们人类找到了一种可以在辐射下生存的一种可能的基因变异的方法，就是在这种狼群的身上它自动的发生的这种变异。
对，
没有人刻意的，
不是唯一的例子，那个日本的福岛那附近的那些状况也是一样的，那些生物生存的更好。
对，就是我们永远不要低估这种对新事物的尝试，这种包括基因的变异啊，只是一种嘛，我们科学上的这种创新，我们生活中是不是也可以变异一下，偶尔啊，来一个生活中的小突破小尝试，其实会给你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和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人类抛开了对世俗的啊利弊好坏是非的这些判断的以后，其实这些崭新的尝试，它其实给你打开的更多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大门。而如果我们怀着一个拥抱的心态，那我们的生活岂不更精彩吗？
对呀，欢迎变化。易经就说生命这个变异是必然的。
对，对，它是就像那个印度的湿婆嘛，在跳舞啊，他不跳的话，那这个宇宙就停下来了嘛，按照印度的神话传说里面。
是啊，
对啊，就是在变啊，不断的变，不断的跳啊，然后我们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原子分子在以光的速度在震动，在跳动，在运动着，我们所有的世界，我们看起来这个岁月静好的下面，都是以超出我们人类能理解的方式在变化和运动着呀。
太好玩
了。所以说我们总对我们想不变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变化反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新年新气象好像只是一个口头禅，好像只是一个新年的拜年的吉利话，其实不是。新年新气象恰恰是这个宇宙最基本的发展的一个规律，
是
我们人类终于摸到了这个点。
Mike， 你怎么看平安这两个字？就是说很多人活着就是想平平安安的，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你怎么看？
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平安里头，他总去想找一个他已经有的东西。他又哪里不平安了呢？就是他总想守住一个确定的东西，他觉得那样才安全。这有点像我们在庄子里面啊，不好意思，我再次提到了庄子，因为我觉得庄子是我们中国古代老祖宗留给我们最经典的一个啊瑰宝之一，对吧？那其中庄子在里面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婴宁的状态，啊，叫婴宁。什么叫婴宁呢？婴宁就是小孩子攥拳头的样子叫婴宁啊。我们以前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婴宁，你看小孩子生出来手里都是紧紧的攥着拳头，对不对？
是啊，好可爱。
对，但是他攥拳的这个过程中，他是又不带任何目的性的，
是啊，
他不是说啊，你给我个金条我就攥着，你给我一个草棍儿我就不攥着。对，对他来说，你把什么给他都会攥在手里，对不对？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评判心，说啊哪个值钱我攥哪个。对不对？
是啊，
而且，对，而且他一攥到手里，他就非常的攥得紧紧的啊，砸在手里。而这个状态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正确的视线，就是我们会攥东西，我们手里会攥着一些东西，那就攥着就好了，只要不加评判就行。生命给你什么，你就攥什么；给你什么，你就抓住什么。好好享受这个过程，而不要评判。 有小孩子，你给他个蜈蚣，他也会攥着；你给他个小蛇，他也会攥着；你给他个吃的，他会攥着。对，这就是我们的状态。而这个其实是叫婴凝，啊，就是在攥着的执着的前提下，找到了安宁和平衡，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平安。而这个，我们很多的学习的人或者是在生活中的人是走反了，他觉得撒手、放手、放下才是平安的方式，不是，你是一定要在执着中才能保持这个平衡，而不是放下，放下你就死了，你把手撒开，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种执着正好是你生命力的体现，我们人活着就是有执着的，因为有执着才会有生命力，当你不执着了，你的生命力也没有了，
就松掉了。
但是你说这不是就没有了，人死才是撒手人寰嘛，这不是撒了手你就game over 了，所以说我们不能撒手，我们就得攥着个东西，但是只要我们不平摊我们就攥的东西就可以了嘛，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平衡，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平安。对，
那克里希纳穆提说，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慧最高形式的表现。那你说的这个婴凝哈，也是一种不带评论的行为嘛？
对。
那我们观察这个行为，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也不评论，我们对别人也不评判，我们就是观察。其实从观察当中，人就能够有一个清明的生活了。
对，对，就是这个状态，
不带评论，
或者叫不带评论。对，然后但是呢，你还是要该执着执着，你不要评判，甚至对自己的执着也不要评判，
因为它是自然的。我们如果不执着活着，那我们就撒手人寰。
自然。
对呀，
对，不自然。
我们是有执着，所以说要放下执着，放下执着，那是要看是什么样的执着，要看情况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够执着。嗯。
可是丁山，放下执着不是也是另一种执着吗？
是啊，非放下不可，你不可以不放下，你必须要放下，那不是就是执着必须要放下吗？
对，所以当你这么提的时候，你反而是从一种执着进入到一种更高级的执着，
就是啊，可能更松不开的执着，所以这些悖论都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我常常，我儿子以前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 it depends， 就是要看情况。我有时候很生气，问你什么你都说要看情况，现在都明白真的是要看情况啊。
对。所以说我们在庄子的那七篇里面的大宗师里面，他专门讲的这个婴凝的状态，这叫婴凝。其实庄子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修行的秘法，但是其中就这个婴凝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像婴儿一样啊，给你什么你就攥住什么，享受这个执着的过程，但是不加以评判，不让这个执着烦恼自己就行了。比如说什么叫不让执着烦恼自己，比如说马斯克想发射火箭去火星，这就是一种执着，但是他很享受这个执着的过程，他享受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先要造一个火箭啊，先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对，这些执着，但是不会带给他烦恼，反而他享受了执着的这个带给我们的美好体验。我们人生中就是需要这种执着，才能把我们的潜力，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绽放出来。这个就回到了我们其实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的八个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如果用八个字可以代表的话，就是那个唯精唯一允直觉中这八个字。可是对呀，唯精唯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要在精微处，在细致处，在三维世界的这个具体上，唯精嘛，就具体事物上要专业，要成为专业专家。对，在唯一上，在这个更高的在这个更高的意识维度上也要专家，就是不论是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对世界观的认知上，这就是唯一的角度上啊，我们能认识到我们跟万物是一体的，这种万唯一，那这是两个，不论是具体的还是一体的。那在允直觉中上，这是最有争议的一句话，就是允许我们有执着，然后才能保持居中的状态。而我们平常就认为，那只有放下不执着才能居中， 啊，叫保持中立啊，中观的这种状态。而其实老祖宗告诉我们，执着的前提下保持的这种中观才是最有价值，也才是最有意义的，而不是那种啊不正常的那种所谓的啊中观的啊客观的呀、啊、这些角度。
好一个不破不立的大年初一呀、
啊！啊，对呀、啊。
今天我们破除了很多平常自己挺执着的东西，连执着的本身要破，不执着的本身也要破。人生是充满弹性的，太好玩了。是，
对，
哇，
我们以前都被限制住了，我们怕自己执着，然后怕这个怕那个，其实都没有必要，
都没有必要。对，是，哇，好一个新年新气象啊。非常非常感谢麦克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啊，我觉得聊天聊得好开心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们神交，聊得很开心。是，非常非常感谢麦克老师，祝福您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好，谢谢丁山，也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新气象，龙年大吉。
是，谢谢，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有最美好的一个充满弹性的龙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个星期六的下午啊，1300广播电台呢将会直播我们的春节联欢节目，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们踊跃的收听。祝福您，恭喜恭喜，新年大快乐！